约伯记第二十一节，神的说话，义和约伯的回应。约伯记28-40.5。约翰·沃尔顿，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二十一节，上帝的讲话，义和约伯的回应。约伯记38-45。耶和华言语简介，约伯记38-45，0:28至1:52。现在我们终于到了本书最重要的部分，耶和华的演讲。当然，这是第三个论述部分。当我们经历悬念时，约伯的无罪誓言悬在空中。所以，现在我们发现耶和华要来说话。他一开始就说主在风暴、旋风中对约伯说话。这通常是上帝临在的伴随，但也暗示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特别满意。当然，我们发现上帝确实给每个人的思想带来了纠正。耐人寻味的是，他没有回应约伯的无罪誓言。所以，这不能被解释为约伯强迫神的手。他没有捍卫自己的正义，这很有趣，因为其他人都建立了基于正义的制度。无序世界的复杂性，1:52至3:18。所以，我们发现，相反，他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策略。事实上，当他开始时，你会想知道他来自哪里，这是怎么回事？他所做的就是试图展示世界的复杂性，甚至我们也会肯定有序世界的复杂性。他处理了许多处于边缘的问题，有序世界的极端领域，以及人类不太理解的事情。通过展示世界的复杂性，他展示了约伯对世界如何运作和如何排列的无知。这很重要，因为约伯和他的朋友们一直在工作的前提是他们了解世界是如何有序的，并且他是根据正义和报应原则而有序的。耶和华在他的讲话中所做的事，他确实证明了。他断言，人们认为没有秩序的地方却存在着秩序。有序、无序和无序，3:18至5:45。现在，在这一点上，我需要花点时间解释一下我的术语。我使用无序、有序和无序。无秩序本质上并不是邪恶，有时它被称为混乱，但这并不好，因为这可能暗示着某种拟人化的东西或本质上邪恶的东西。无序是中性的，只是还没有定构而已。我想到这样一种情况，你要搬到一个新地方，你把所有收拾好的盒子搬进来，放在房间周围，准备为你的新家带来秩序。方框代表无序。一切都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式进行，没有任何东西是故意放置或可访问的。它只是全部装在盒子里，未定购，准备定购。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从无秩序开始，神的创造行为带来了秩序。所以，创造是一个带来秩序的过程。箴言告诉我们，神通过智慧来创造，而智慧，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就是追求秩序，把事物放置，理解事物，按顺序排列。因此，无序是该过程的开始部分。顺便说一句，几乎所有古代近东宇宙论都是如此。他们从无序开始，然后你就得到订单了。当上帝在创世纪中创造时，他并没有消除所有的无秩序。毕竟，花园内有有序空间，花园外有无序空间。海依然在那里，无秩序。因此，上帝带来了一个最佳的秩序。这就是他一直说这很好的意思。他在这个有序的系统中按照需要的方式运行。大多数古代近东人都谈论同样的概念。在埃及，我们有 Moet 的概念，即秩序。这是古代世界各类文学的焦点。宇宙论和法律或铭文中经常谈论国王如何带来秩序。所以顺序非常重要。但仍然存在无序的世界。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目的是帮助维持秩序。我们正在与上帝合作，复摄政者参与他的秩序计划。所以，我们的世界仍然没有秩序，但我们有上帝带来的秩序。但还有第三种元素障碍。我用它来描述这些来自邪恶的对秩序的威胁。混乱本质上是邪恶的。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序、无序和无序的世界。工作、无秩序以及报应原则 ,5:45 至8:08。约伯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他们生活中的一切无序、痛苦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来自于无序和邪恶的行为，这就是报应原则。因此，当上帝谈到宇宙中的某些区域时，证明了甚至存在无序的有序， 即使被认为无序的事物也有秩序，他正在表明约伯和他的朋友们，他们不是有序的。对阶数确实有足够的了解来列出方程。因此上帝这样做不是了一种理论的自信表述，该理论将世界的运作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命题，即报应原则。在此过程中，他拒绝接受正义是制度基础的观点。作业38和无序 ,8.08 分至 10.44 分。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看第38章时，当他谈论有序的世界时，我们开始，让我看看，你了解地球的广阔无垠吗？我在第18节中说，如果你知道这一切，请告诉我。通往光明之家的路是什么？黑暗在哪里？你能带他们到他们的地方吗？你知道通往他们住处的路吗？当然你知道，因为你已经出生了，你已经活了这么多年了。顺便说一句，请注意这讽刺的声音。我已经提到过，即使是耶和华的演讲也是文学作品。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认为上帝会讽刺。这句话放在他嘴里是为了表明这一点。你是否进入过雪库或冰雹库？他们是我为困难时期、战争和战斗的日子而保留的。通往闪电被驱散的地方的路是什么？东风散遍大地。请注意，当他谈论这些宇宙运作时，你知道他们是如何运作的吗？约伯。但是请看，特别是第25节，他为暴雨开辟了渠道，为雷暴开辟了道路，直到无人居住的土地、无人居住的沙漠。你看，报应原则就是正义。作为系统的基础，雨水在司法系统中发挥着作用。它会带来审判、洪水，它可以带来繁荣，给大地带来生育力，让植物生长。神说的有道理，你没注意到无人居住的地方会下雨吗？这里的司法系统没有下雨。神当然可以这样使用它。他在之前的几节经文中提到过，它是为困难时期而保留的。所以，上帝可以使用这些东西，但他们并不总是在司法系统中运作。反对报应原则和正义为基础 ,10.44 分至 11.50 分。因此，我们在这里发现，上帝正在纠正约伯的一些假设，因为他让约伯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所有这些都表明，报应原则并不是理解世界运作方式的合适公式。我们在第40章的第一节中看到约伯对此的回应。上帝提出了挑战，与全能者相争的，岂能纠正他吗？控告上帝的，愿他回答他。站出来，约伯。约伯回答说，我不配，我怎么回答你呢？我用手捂住嘴。我说过一次，但我没有答案，两次，我不再再说了。约伯承认他无法回答神的问题。这还不够。无知还不够 ,11.50 分至 12.56 分。这本书的目标不仅仅是好吧，我们一无所知。承认自己的无知并不能让我们找到本书所提供的解决方案。这本书希望帮助我们坚定地思考如何思考世界的秩序和上帝的政策。当然，我们发现约伯本人也曾说过上帝的坏话。上帝将在这方面挑战他。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将其作为上帝第二次演讲的介绍，这不仅会带来负面的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而且会给出一些积极的建议。而且他会做到这一点，通过这两种神奇的生物，巨兽和利维坦。这是约翰·沃尔顿博士和他对约伯记的教导。这是第21节，上帝的讲话亦和约伯的回应，约伯记 38-45 12.56 分。